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光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耶稣的坟墓。这是司布真在1855年4月8号安息日早晨在斯特兰德的艾克塞特大厅的讲道，欢迎收听。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8章6节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和基督相关的每一件事儿啊，都深深地吸引基督徒的心。无论在哪里看到我们的救主，他都值得我们注意。他的十字架、马槽、冠冕，都带着未知的大荣耀。在我的眼里来看啊，从伯利恒的马槽到加略山的十字架，他所有疲惫的朝圣之路啊，都铺满了荣耀。他所走的每一步，对我们的灵魂来说啊，都立即升华了。只因为啊，这是全地的救主，我们的救赎者曾走过。当他来到加略山，我们最感兴趣的地方，我们的思想专注在他钉十字架的痛苦，即使当时挣扎已经结束了，他死了，我们的神情也不容许我们离开他。他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，在我们的眼中仍是可爱的，我们深情地围绕在他静止的身体旁。凭着信心，我们看到了亚利马太的约瑟和胆怯的尼哥底母，在那些圣洁妇人的帮助下取出了钉子，取下了他残破的身躯。我们看见他们用干净的白色细麻布缠过他，匆匆忙忙地用香料束住他，把他带进坟墓，然后才离开去过安息日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去玛利亚在7日的头一日早上所去的地方。在黎明之前，他从床上醒来，起床后早早的就到了耶稣的墓地。如果可以啊，在神的灵的帮助下，我们的灵，不是身体啊，是我们的灵，去他所去的地方。我们站在坟墓旁，我们要审视他，相信我们会听到从他空洞洞的胸膛里所说出的真理，这样会安慰并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可以说，耶稣的坟墓不是别的，乃是天的门，是个神圣的地方，非常的庄严，被我们宝贵救主所杀的身体分别为圣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一同来看主安放的地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方面。各位啊，我要邀请你们所有人跟我一同来看安放耶稣的坟墓。经文说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我盼望呢，能努力的使这个地方吸引你们，温柔的牵着你们的手，引导你们去那里。愿这也讨我们主的喜悦，使我们在谈论这事儿的时候啊，心里火热。但是那些以讥笑、愚蠢和欢乐为生命的亵渎人，走开。那些肮脏的属肉体的人， 那些对属灵的事儿没有一点儿品味，一点儿也不以天堂为乐的人，走开，我们不要你们的陪同。我们是神所爱的天国的继承人，是被分别为圣被救赎的，是心灵纯洁的人。我们要说，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当然啊，你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就可以朝这个坟墓的方向走去，但我们仍然会用最大的力量吸引你们到那里去。来吧，因为这是最伟大的圣地，是人子的安息之所，他是我们族类的复兴者，是死亡和阴间的征服者。很多时候呢，人们会走几百里路啊，去看诗人诞生的地方，也会去看古代伟大英雄或者闻名遐迩之人的坟墓。但基督徒应该去哪里寻找像耶稣这样有名之人的坟墓呢？如果你问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，我会告诉你啊，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同伴的是人子耶稣基督。如果你想找一个天才的安息之处，那就进来吧。如果你想在圣洁之地敬拜，来这里吧。如果你想看看神圣之地，最精心创造的骨头曾在那儿躺过一会儿，来吧，来和我一起到这个紧挨着耶路撒冷城墙的那所安静的花园。跟我来吧，而且这是你最好的朋友的坟墓啊。犹太人曾论到玛利亚说，他到坟墓那里哭泣。你们有人失去了朋友，在他们的坟墓那里种植鲜花，在黄昏的时候呢，坐在绿色的草坪上哭泣，眼泪啊，都把草坪给滴湿了。因为呢，躺在那儿的可能是你的母亲、父亲，或是妻子。让我们一同带着悲伤和我进到埋葬我们的救主的黑暗花园吧，来到你最好的朋友、你的兄弟的坟墓前。他可是比弟兄更亲密呀。基督徒啊，来到你至近的亲属的坟墓这里吧，因为耶稣是你的丈夫，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各位，这样的感情不吸引你吗？爱的甜言蜜语没有恳求你吗？一个如此受人爱戴的人睡在这儿，哪怕只是一会儿，难道没有使之成圣吗？当然啊，你不需要雄辩，如果需要呢，我也没有，我只有用简单的但却是最恳切的口吻来重复这些话，就是经文所说的，你们来看安放住的地方。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呢，来看看他的坟墓吧，因为这是你最好的朋友的坟墓。而且呢，我也会进一步的督促你踏上这段虔诚的朝圣之旅。你看，天使在呼唤你。天使说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有不同版本的圣经呢，是说，你们来看我们的主安放的地方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天使将自己和这些可怜的妇女放在一起，用了一个常见的人称代词，我们。耶稣也是天使的主，也是人的主。这些软弱的女人呢，称呼他为主，洗他的脚，供应他的需要，听他甜蜜的话语，坐在他的面前，听他雄辩的口才。你们称呼他主，你们做得很好。撒拉弗也说，他也是我的主。他低头甜蜜地说，你们来看我们的主安放的地方。基督徒啊，不用害怕，走进去吧，走进这个坟墓里，不用害怕到里面。当天使伸出他的手说，来，我们一起进去。天使和人一起来看这个皇家卧室。你们确实知道啊，天使 进了他的坟墓，因为他们一个坐在床头，一个坐在床尾，他们都在默想。我想象着这些光明的基路伯坐在那儿彼此对话的样子。他们一个说，这是他脚安放的地方。另一个回应说，这是他手的位置，那是他头所枕之地。他们用天上的言语谈论神深奥的事，然后他们屈身亲吻石头铺的地板，天使也因此变得圣洁。这不是说因为他们被救赎了，而是因为他们的主，他们的王，那发出使他们顺从的最高指令者，暂时成了死亡的奴隶和毁灭的俘虏。来吧，基督徒，因为天使为你开门。来吧，因为基路伯是你的信使，亲自带你到死亡之地。我们不用从入口处开始，黑暗也不能使你害怕，因为这墓穴啊，没有被死亡的气息所浸湿，空气中呢，也没有任何的传染病。来吧，因为这是健康安静的地方，不用害怕进入坟墓。当然，我也承认，墓穴呢，不是我们这样充满喜乐的人喜欢去的地方。墓穴里啊，有一些阴暗嘈杂的东西，有腐烂的难闻的气味。很多时候呢，尸体所在之处啊，也会生出疫病。但各位啊，不用害怕，因为基督没有留在地狱，也没有留在阴间，他的身体也没有见朽坏。所以来吧，这儿啊，没有臭味，而是有香气。如果你曾呼吸过西兰的狂风，或者呢，阿拉比丛林的风，你会发现呢，耶稣身上所留下的神圣气息，远胜过他们。曾承载过神圣的白色瓷瓶，因此变得甜蜜珍贵。不要以为你会发现什么可憎的东西，耶稣没有腐坏，他没有被虫子咬过他的身体，他的骨头也没有朽坏，他没有见朽坏，他只是睡了三天，时间呢，没有长到腐烂的程度，他很快就复活了，和他进去之前一样的完美。他的四肢呢，也没有在这里受到伤害。所以各位啊，收起你的思绪，聚集你所有的力量。我在这强调啊，这是个甜蜜的邀请。各位弟兄，让我用默想的手领着你，让我用幻想中的手臂呢带着你，再次的对你说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我想让你们参观这个皇家墓穴的。我想让你们参加这个皇家墓穴呢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它是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我渴望安息呀，因为我的耳朵听了非常久啊，这个世界的谣言。我祈求在广袤的旷野上，在无边无际的阴影处，有一间小屋，让我可以永远的藏在那儿。我厌倦了这些劳累啊，艰难的生活，我的身体疲乏，心灵也渴望安息。我希望可以躺在铺满石子儿的小溪边，除了美丽的花朵和垂柳，没有其他人。我希望可以躺在宁静里，那里的空气啊，给备受折磨的大脑带来安慰。那儿呢，也没有人窃窃私语，只有夏天蜜蜂的嗡嗡声，只有微风的低语，只有云雀的歌喉。我希望能有片刻的放松。到了我这个年纪呢，已经有丰富的阅历，绞尽了脑汁，我的灵魂呢，也非常的疲惫。各位，你们喜欢安静吗？商人呢，你们愿意从劳累中休息一下吗？哪怕只安静一次，那就来这儿吧。这是个令人愉悦的花园，远离了耶路撒冷的喧嚣，没有生意上的嘈杂，所以啊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吧。这是一个甜蜜的安息之所， 是灵魂的休憩之所，你可以在此扫落衣服上所沾染的属世的尘土，在平静中沉思片时。因此呢，我邀请各位，我们一同的进入坟墓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进去了，让我们全神贯注的观察，注意每个与之相关的情况。那这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二方面，注意与之相关的地方。首先呢，请注意，这是个昂贵的坟墓，这不是个普通的坟墓而已，这不是用铁锹为穷人所挖，用来掩藏他最后剩下的可怜过劳的尸骨，这是个王子般的坟墓，它是由大理石所制，从山的一侧切割而成。站在这儿啊，各位，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耶稣有如此昂贵的坟墓呢？他没有优雅的服装，穿的呀是一件没有缝的衣服，从头到尾都是编织而成，没有一点的绣花。他没有豪华的宫殿，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，他的鞋子啊也没有金边，也没有镶嵌华丽的装饰，他是穷困的。但为什么现在他可以躺在一个贵重的坟墓里呢？我们知道啊，原因是基督在完成他受难之前一直是不被尊重的，基督的身体遭受藐视、羞辱、唾弃、殴打、指责，直到他完成了伟大的工作，他被践踏在脚下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但在他完成了他使命的那一刻，神说他的身体将不再被羞辱。如果他睡了，就让他睡在体面的坟墓里，如果他安息的话，就让贵族来埋葬他。所以啊，约瑟和尼哥底母来参加了葬礼，用珍贵的香料对耶稣的身体呢进行了防腐处理，让他有荣耀。耶稣已经受了足够的藐视、羞辱、唾弃、殴打、指责，现在当尊重他。各位啊，你明白吗？耶稣在他完成所有的工作后，睡在了一个价值不菲的坟墓里，因为他的父爱他并荣耀他，他的工作已完成了。但是呢，尽管这是个昂贵的坟墓，但他还是借来的。我们看见在上面写着呢，纪念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家族，但现在耶稣睡在里面，耶稣被埋葬在别人的坟墓里。耶稣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他总是安息在别人的住处。耶稣也没有桌子，而是靠着好客的门徒活着，他也借船来讲道。耶稣在广阔的世上啊一无所有，甚至啊都是靠着别人的施舍才有了目的。所以各位穷人，你们不应该鼓起勇气吗？你们害怕被埋葬的时候是以牺牲灵舍为代价吗？但如果他们的贫穷是不可避免的，既然耶稣基督都被埋葬在他人的坟墓里，他们有什么可脸红呢？我希望啊，我能有约瑟的坟墓，好让耶稣葬在里面。好心的约瑟呢，以为是为自己造的，他会将尸骨放在里面，他把它挖成了家族坟墓。你看，大卫的子孙使他成为了君王的墓穴，但他没有因为借给主而失去了他，相反啊，宝贵的好处又还给了他。耶稣只是借去了3天，然后呢也不再使用了。耶稣啊没有损害他，反而是带来了芳香，使他成圣，更加的圣洁，以致啊将来能被埋葬在哪儿呢，就是一种荣耀。这是个借来的坟墓啊，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在羞辱基督，而是要表明他的罪也是借来的，所以他埋葬在借来的坟墓里。基督自己呢没有任何的罪，他把我们的罪啊归在了他的头上，他从来没有犯过罪。如果你是信徒的话，他就背负了 你我所有的罪。对他所有的百姓来说呢，他确实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他们的忧患，背负他们的痛苦。因此，既然是他人的罪，他就安息在他人的坟墓里。罪既是归罪到他的身上，坟墓呢，也就只能是转借给他。这不是他的坟墓，而是约瑟的坟墓。我们不要厌倦这虔诚的调查呀，而是要专注地观察与这圣地相关的一切地方。我们再观察到啊，这个坟墓呢是在一块石头上造成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万古之石被埋葬在石头里，磐石在一块石头里。为什么呢？大多数认为呢，这么规定是为了清楚明白没有密道，门徒或其他人呢也不能把身体偷走。那我想呢，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但是啊，我们能不能找到更属灵的理由呢？基督的墓穴是从石头上凿出的，它不是在模具上被凿成，会被水冲去，或者在破裂中崩塌。我相信啊，这个坟墓到今天还在，那即使呢，可能本身不在了，在属灵的意义上，它也还是存在的。同一个坟墓呢，承担了保罗的罪，也承担了我的罪。因为如果我曾失去罪，那它一定是从我的肩膀上滚落到坟墓里去了。它是由石头凿成的。所以如果罪人在1000年前被拯救，我也可以被拯救，因为罪被掩埋在了石头坟墓里，我的罪行也永远的被埋在了这个大理石所凿成的坟墓，被埋葬的永不再复活。而且呢，你们要注意，这个坟墓啊，是别人未曾躺过的。克里斯托弗内斯说，当基督出生的时候呢，他躺在童女的子宫里，他死后呢，被安置在一个新坟墓里，他睡在一个从来没有人睡过的坟墓。原因是没有人会说一个人复活是因为别人睡在这儿，因此呢，不可能是人的错误，也不能说有老先知睡在这儿。可能啊，就会有人说基督复活是因为他碰了老先知的尸骨。你们记得当以利沙被埋葬的时候，另外的人呢也在埋葬，那个人碰到了先知的骨头啊，就复活了。但这儿呢，基督没有碰到先知的骨头，因为没有人睡过这儿，这是个新坟墓，地上的君王在里面休息了3天3夜。各位啊，我们已经用心的学了这一点，但在我们离开坟墓去看其他东西之前呢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去神。我们看见了坟墓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坟墓里的衣服都包好了，放在他们的位子上？我们想啊，裹头巾可以自己把自己折叠起来吗？为什么坟墓里的衣服都包好了呢？犹太人说啊，强盗取走了身体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一定会连衣物都一起偷走吧？他们不会想到把他们折起来，仔细的放好。他们这么匆忙啊，是想不起来的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些东西呀，是为了向我们写明，基督不是急匆匆地走出来，他睡到了最后一刻，然后他醒过来。他不是匆忙地到世上，也不是匆忙地出来，也不逃跑，而是在预定的时候，他的百姓呢，要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在准确的时间，规定的时刻，耶稣基督啊，悠然地醒来，脱下他的寿衣，将之放在身后，纯洁无瑕地现身。也许这是为了告诉我们，衣服呢是罪的产物，罪已经被基督所赎买，所以呢，耶稣将他们抛在身后。如果我们不再有罪了，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他们了。 各位听众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斯布真讲到耶稣的坟墓的第一方面，一同来看主安放的地方，和第二方面，注意与之相关的地方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分享了约一半的内容。那在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与您分享耶稣的坟墓这个讲到后边的内容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我是林光，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